雪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你说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谢谢你这个晚上，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用你的宝血赎回我们，让我们进到你的宝血里面，我们领受到这份的这个关系的恢复，关系的修复，关系的连接。谢谢你这个晚上，谢谢你这个晚上，主我们知道，主啊，你还是在做着，主啊，有时你的工一开始就好像停不下来。但是主啊，我们真的祷告，真的祷告说让我们讲到的时候你继续做，今晚我们休息的时候你继续做，让我们睡觉的时候你继续做成你的工。谢谢你我们宝贝的耶稣，谢谢我们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流出宝血的耶稣，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哦！今天晚上哇，我深深感觉到哇，那个宝血的恩，那个宝血所成就的那份的恩膏，我是极其的强烈哈、哦！哇，我真的我不知道在敬拜当中的时候哈、哦，有没有弟兄姐妹就是感觉到你身体好像忽然间有一些状况，好像忽然间哪里痛了起来，忽然间哪里好像松开了起来，忽然哪里有一个重量。在你身上，或者哪里原本不痛的，忽然间有一种痛的感觉啊！这个是神的医治哈、啊，神的医治，神的这个啊宝血，宝血一般上敬拜的时候呢，有时他的宝血的恩膏流下来的时候哈、啊，他会带有这种的一个状况哈、啊，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一种的超自然的医治发生哈、啊。所以我看到今天晚上跟昨天又不一样哈、啊。 昨天我感觉到那种征战的理由特别强，那今天我就感觉好像神做的是比较深的工作，进到里面将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拿掉哦。我觉得这是很美好，感谢主哦，真的是哦，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为神感恩哦。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有些感觉到温温热，有些感觉很热，有些感觉到有重量，有些感到浑身出汗，有些感觉到满身麻麻，或者是心里面有这种能力的感觉，打嗝脚麻的或者嘴唇发麻的，胳膊重的身体颤抖的齁都有齁。所以这都是一个恩膏流露出来的时候齁，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齁。有时冷的情况是一种的，好像就比如说可能打个比方齁，可能我们生命的某个部分有一些的链锁或者一些的捆绑齁。当恩膏来的时候呢，有一种的凉风会好像忽然间吹出去了啊，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啊，为这每位弟兄姐妹感恩哈，有好多是流泪哈，好多是流泪，身体松的，感动流泪的，有想吐的，满身出汗的哈，不停打嗝，心跳加速啊，心跳加速，很可能神是在医治你的心，或者调整你的心的一个一个情况哈，所以呢，我们这都很美好的，不管在你身上做什么事情，但是都很美好的哈，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为这主今天晚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感恩哈。但是我们这个这次我们今年进到这个代祷者，神的代祷者系列呢，那我就不想拉太长时间。我记得在泥土系列呢，有时候我们一分享，我们直接分享到几乎每一场都是十点半结束，然后呢还有最后那几场呢，几乎都是11点结束，或者有些是1点多都有哈。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今年就不要就是在神的代祷者系列，我们就尽量的以一个快速、简短、有效的方式帮助大家更加快的领受。那么呢，我们有机会聊天，我们周六聊天哈，我们周六房间号应该一样哈，我们时间时间是1月16号周六9点半，早上9点半到11点半齁，我们在深聊很多课题齁，或者是解答大家的问题等等齁。哎，所以感谢主齁，我相信神都在大家身上有着美好的工作齁。阿们阿们，为这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做的工我感恩，感谢主齁。那我们就把这个语音就是说把聊天我们就暂时关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齁。好，感谢主哈。好，那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昨天分享了讲到安营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筑坛役啊。为什么叫筑坛役呢 ？OK， 那么呢，其实呢，就是关于到筑坛的意思，筑坛的议论，筑坛的意想哈。筑坛的，反正关于到筑坛的东西哈，这是在神的代祷者系列一里面的神合格的代祷者的第二课，叫筑坛役。那在筑坛役这课呢，会跟大家分享到几个方面哈，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到呢安营后筑坛，然后呢会分享到筑坛史，会分享到宝血，会分享到其身修身齐家平天下。阿们今晚大家带着期待齁，带着期待啊，我相信会非常好玩。阿们，那么我希望呢，就是说呢，我们常常分享属灵东西，常常都会有这现象，就是分享属灵东西到最后呢，就是属灵不着地，可以分享到天上飞，但是到了地下行的时候呢，根本做不到。所以我就尽量把很多属灵的课程把它讲得最着地，讲得最落地，讲得最让弟兄姐妹可以真实的活出来，操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呢，我们生命才会真实的长大。我们不再讲这那种玄乎飞天遁地的事，到最后呢，只有你讲得懂，大家都听得很爽，但是大家都做不了，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开始就是说属灵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得很深，但是我们教的时候讲的时候讲得最落地，讲得最落实，讲得每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操练，都可以活出来，这就是好的课啊！我希望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哈。所以我相信在昨天的安营记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当然如果说你在于上课了过后，然后呢你觉得有一些见证你想分享的，或者有一些见证想告诉我们的，你可以加这个小尼5780611哦，这个的微信，然后你把你的见证发上去。那么如果说在这段期间我们为了更加有效帮助弟兄姐妹成长，那么呢我们就希望也可以来到付出我们一些的努力哈，来到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就有成型了一个代祷团队哈。这代祷团队呢主要是为这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几乎呢我们团契这边有几位代祷者呢，几乎每一天都会为弟兄姐妹的事情事宜来到祷告哈。那么呢他们也定时的每个周都会见面啊，来到为大家祷告，所以你也可以把你代祷需要发上去。因为我在想，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更有效的服侍弟兄姐妹，更加有效的去帮助弟兄姐妹啊。那当然我看了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很想很多东西来到找我啊，来到去问一些问题哈。那么呢其实因为我一天也是24个小时，也很有限。那么呢就是我们就用周六的时间啊，周六暂时我们定4课了啊，4堂哈。然后周六的时间1月16号9:30到11:30这段时间可以跟大家解答一些问题或者分享心事啊。好，那我们大概知道了。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的我们第一个环节分享的是安营后祝坛。什么是安营后祝坛呢？ OK， 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到呢，就是说呢在我们的家里面哦，或者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先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受保护的地方，那么我们才能有效的进到属灵界里面。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你说怎么去祷告，怎么去敬拜，怎么去征战呢？对不对？所以呢，昨天晚上就有跟大家讲了，第一部分我们要做的部分呢是什么呢？第一部分要做的就是我们除草、搬石、我们伐木、我们砍根，我们把地铲平、修直跟挖洞。这个当然我有讲到膏油可以做的工作，包括破除所负的恶营垒，包括断开捆绑、辖制、权势、疾病跟贫穷，包括将身体房子分别为圣做耶和华产业，包括膏油预表圣灵的运行、基督的同在，宣告圣灵的运行跟基督的同在在我们家哈，这些都是在原文的出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哈。所以呢在我的教导里面呢，我都很强调就是说神的话的出处，还有很强调原文的出处啊。所以呢一般上呢我欢迎就是说每位弟兄姐妹可以来到监察我的教导啊。啊当然昨天晚上我有跟大家讲到说噢、哦、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膏油齁、啊。当然有弟兄姐妹问我这个问题齁、啊、关于到做膏油这方面齁、啊。但是呢因为要解释确实得有很多经文的依据跟根据齁、啊。当然我心中是绝对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呢因为课程的关系我们没机会深入聊这方面。这方面要聊的话我觉得最起码20分钟到30分钟，所以呢这个我们等到有机会都再深入跟大家聊哈。那暂时呢我们就因为有时有些东西会争议性的话呢，那我们暂时就不做啊，我们等到对的时候，大家能接受的时候我们才做啊。好，那个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啊，就这样啊。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呢那安营呢就是住在里面呢，住在这个家，我心安哈。 若没有安全的营寨怎么打仗，对不对？先洁净自己的家，自己属灵领域，预备安全保护的属灵家园。所以我相信今天弟兄姐妹开始在你的家做了，或者昨天晚上已经有弟兄姐妹在自己家做了，当然有些也有美好的见证发上来。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加小尼5780611，你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啊。那么我们这是我们昨天分享的，今天我们分享就分享祝坛役。那么我们看一下圣经呢，今天是良善，对，今天是良善。良善可以帮我读一下经文吗？亚伯拉罕祝坛求告主。
创世纪12:8-9，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创世纪13:18，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兰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昨天我们学了讲到说安营，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叫支他帐篷，对不对？那么呢，我们今天就讲到支他帐篷过后做什么啊？那么我们在这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支他帐篷或者安营后他做什么？他就是筑坛啊。那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面就是说筑坛他做什么呢？他就是筑坛的时候求告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呢，简单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筑坛献祭啊。他来到用他的声音，用他的呼求，用他的生命来到去呼求主，这也是献祭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安营后亚伯拉罕做什么？筑坛，对不对？很明显很清楚啊。那我们再看下一处经文哈，梁善你继续。
创世纪26:25，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好，那在以撒的经历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当然在这里他的经历的次序是什么呢？先筑坛，再什么呢？再搭帐篷啊。当然其实老实说，如果说你要先筑坛再搭帐篷也可以，要搭帐篷再筑坛也可以，但是圣经里面我看到比较多是支搭帐篷过后呢再什么呢？再筑坛的哈。以撒的经历就比较特别了哈。那当然圣经里面呢记载说他筑坛什么目的呢？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筑坛献祭的一个表现了哈。所以看到吗？这个嘛，安营过后支搭帐篷过做什么？就是筑坛了，对不对？好，那这个事情亚伯拉罕有做，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呢还有谁呢？还有以撒也做，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呢再看下去就是OK， 我们再看哦，对，我们看这个梁善你继续帮我读一下，谢谢。
创世纪8:18-20，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祭，为燔祭。
嗯，感谢主哈。那你看到那么那挪亚呢？他就出了方舟，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说筑一个坛嘛，对吗？但是呢，我们就讲说，哎，没有啊，他都没有安营啊，他都没有支搭帐篷。你记得吗？圣经里面呢讲到当时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地已经洁净了，神用洪水用洪水降下来，要包括呢他们在洪水的遮盖里面洪水的这个整个的水没退去，一直大概有我记得上次有教过这一课顿时忘了，应该是快一年啊，快一年的时间日期我要去确认一下，应该快一年的时间都是在水上嘛没记错的话，我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大概这样所以呢就是说 地已经洁净了，那过水也退了，过后呢我们看到呢，那地洁净的部分是那个水在做洁净，所以这就有点像我们讲的安营的部分，安营要除掉石头，除掉这些不对的东西，所以呢他出来马上就筑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即使挪亚也是做这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见得从圣经的不同的出处，大概呢我们应该是就说这几个经文给大家看了，或者这几个伟人他们所做的，诶，我们大概看到安营过后做什么，筑坛哈。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是地已经洁净了，他就直接筑坛了，对不对？好，那其实呢原本我是有准备好多个例子例证给大家看的，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我只有一小时半就要结束，所以呢我只能是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我剪掉。所以我们看了亚伯拉罕，看了以撒，看了挪亚，我觉得很够了，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回这个经文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呢，那如果说呢昨天讲到安营，就是把一切不属神的除草搬石伐木砍根，把地铲平修直挖洞，那么呢我们今天看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就筑坛的部分嘛齁。但是呢我们看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的时候，就说到什么，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那个字怎么读啊？蝎子是吧？蝎子是吧？梁善，
蝎子，
蝎子，谢谢谢谢啊，中文不好啊，要请教你们这些老师们啊。好，蝎子，那么呢，我们大概在这里呢，看到接下来做的就是张大居所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然后呢。坚固你的橛子哈。那么呢大概今天晚上我们没办法完全分享完，那么呢今天晚上我会以比较筑坛的方向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在下一课我再更加深入的去分享哈。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呢，那筑坛或者是筑坛是为了预备献祭，那么呢安营是为了我们住在里头，或者我们这家安心跟放心，那么呢筑坛是为了住在里头，我们这个家我们享心跟怜心，享心什么呢？享受的心，享受跟神连接的心，享受与主连心，还有享受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连在一起，这就是筑坛的意义，还有筑坛所应该发挥的果效。安营把这种洁净了，我们住得安心，住得放心，筑坛我们就想心跟连心，因为呢我们筑坛的时候我们才能跟神连接，筑坛的时候我们才会享受和神在一起。 Amen。 好，那么呢我们继续走下去呢，那在这里的刚才所看的呢是旧约，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就是出现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讲到说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OK，那么在这里的经节里面呢，我们在希腊原文里面呢看到有三个很特别的词，他们几乎被搭在一起，因为呢是字根跟出处的关系啊。那么呢我们大概看呢圣经里面呢，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大概看到的这个出处的几点东西哈，我们看一下啊。那这出处的几点东西呢，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呢，那比如说这里他说他要与人同住，这个同住呢原文里面呢是叫skenao 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居住或者叫同住。那么呢它的字根是 skenas 是帐篷或者是暂时的居所、哦、或者是帐幕也可以。那么它的字根是什么呢？它的字根是 skene 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可以在希腊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帐幕跟居所跟同住
几乎是在同一个范围的出处的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你可以讲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你也可以讲说神的居住在人间，你也可以讲神的帐篷在人间，几乎或者神的同在在人间，几乎这个范围呢都能接受，因为它是同一个词的出处跟字跟出处字源的这个关系配套。所以呢，大概我们知道这里的圣经有 scanao scanas跟 scanner 这个词呢，有些是动词，有些是名词的连接关系。所以呢，我们大概呢看到呢，圣经里面呢，其实呢，讲到帐幕，讲到帐篷，特别在希腊文里面，它的反映就是讲到一种的同住，一种的同居，或者一种的一起的居所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我们大概看了这几点东西呢，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了。筑坛，就是说安营过后就是筑坛。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呢 ，scanao， 还有呢，scanas 这几个词的联合，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呢，一个帐幕哈，就是讲到神居住的地方，神住在里边的地方，或者神跟他们连接联合的地方。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坛，我们也可以用帐幕，神的居住。为一个相关相连的依据啊。好，我大概分享到这里就好了。我不想再进到背景了哈，因为大概从这几个原文，你大概我相信你明白了啦。过去我会比较仔细的去解释清楚，但是我考虑到自己只有一小时多，确实没有太多时间，那么我只能比较快速一点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了大概呢，就是安营过后就扎寨。接下来呢，我们要明白是要筑坛史的整个发生。我们看到每个年代呢，在于越来越推往现代呢，我们会发觉呢，在整个的过程，圣经人物都会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到献祭，不同的方式来到遇见神，不同的方式来到去敬拜这位神。但是呢，他的总归里面，大家都想到得到的或者是的目的都是要跟神亲近，就这样简单。那所以呢，有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呢，他们献祭或者他们用敬拜，或者他们用祷告，或者他们用牛又羊，他们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让跟神可以恢复关系，跟神可以和好，跟神可以亲近。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敬拜祷告，我们不是以什么呢？不是以亲近神为目的，那么呢，我们敬拜祷告是浪费时间。如果说我们的在神的面前花5个小时代祷，我们也不是为了跟神亲近为目标，那么呢，我们这5小时的代祷也是在浪费时间。那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看了筑坛史的过程，我们就开始明白，在每个的时段，在每个的年代，他们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大家带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意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使命，就是要亲近他，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就是要跟神恢复关系。阿们。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他们有记载讲到建设祭坛，或者建设帐幕，或者建设神的居所，或者是建设神的同在。我们大概知道这些词句等等几乎都在同一个范围里面哈。那么呢，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呢，讲到说祭坛就是为，当然为了献祭了哈。那我们请梁善再帮我读一下吧哈。
创世纪4章3到4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好，那我们看到吗？那从一开始圣经里面呢记载到几乎最早的时候齁、哦、的一个献祭，就是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对不对？所以他们呢一个是用草啦，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农作物啦齁、啊、另外一个就是羊的脂油献祭嘛对吗齁、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最早的一个献祭了齁、啊、几乎是最早的献祭。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呢这个亚伯呢是用头身的脂油齁、啊羊的脂油来到做献祭的哈，我们看到呢，这头身的这脂油几乎是最好的啦，最好的献给神，难怪神悦纳他哈。当然，他的献祭的目的呢，就是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一种的一种的爱慕，对神的一种的祝福的回应啊。所以我们可看到呢。当时候从最早的记载人的献祭就是目的跟神有这种恢复这种关系或者这种亲密关系或者这种靠近的关系一种爱的回应的表达、哦、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的献祭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呢挪亚有没有献祭、我们请梁善继续
创世纪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畜生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命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在的时候架墙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好感谢主、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挪亚出了这个方舟过后他献祭嘛对吧所以他献祭的时候他就筑一个坛啊齁所以他是用各种类的都献给神对不对那他用各种类的齁当然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齁所以呢我们知道献祭里面呢是会有那种的就是说有那种的付出的感觉有那种的责任的感觉有那种的献上的感觉你会感觉哇这是每个畜生都要带到这里各一个来到洁净的各一个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齁、哦、当然他用的也是筑坛嘛对吗好那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看亚伯拉罕一下齁那亚伯拉罕的话呢就是我请梁善继续帮我读齁可以快速的读就 OK 了啊。
创世纪十二章七至八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好谢谢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同样啊、哦、他也是筑坛对不对筑坛也是献祭哈、哦、当然神给他的考验就更大了哈、哦、要把他的独生子以撒什么呢也是他唯一的啊唯一的一个孩子哈、哦、啊献给神啊就是说可以这样啊献祭给神哈、哦、当然亚伯拉罕用的也是筑坛嘛对吗好我们大概也看到了 ,OK, 我们再看以撒献祭哈、哦、来我们请梁善继续帮我读。
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啊，看到吗以撒也是做一样的动作对不对啊，也是一样的来到什么呢支搭帐篷哈、啊、当然以撒的生命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呢有生命当中有四个 坛。那么呢这个以撒呢有四个井，那么呢雅各呢有四个柱，所以我觉得他们子孙们呢特别可爱的齁。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齁，来雅各，梁善帮我读一下。
创世纪28:18-19，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起名叫亚伯伯特利，但那地方先起名叫路斯。创世纪33:18-20，雅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
好，感谢主。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雅各也有筑坛啊，但是这也有记载他什么呢？他立柱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那有筑坛的，有立柱的，有什么呢？有这个挖井的，当然挖井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啦。关于到圣灵这一块，有机会我们可以深入跟大家分享哈。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进深这方面。当然我们看到呢，这个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呢，几乎都有记载着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当然比较倾向筑坛的方式，当然有立柱的方式啦哈。当然也有当然亚伯那边我们不大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献祭啊，或者是有没有筑一个坛，或者是放在石板上啊，这个当然圣经没有清楚记载。那我们看到的不同的年代，他们都是在做这什么呢？献祭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呢？来到求告耶和华，来到跟神建立关系，来到跟神有关系，来到祷告祈求他或者敬畏他等等。那么我们看在圣经再发展下去的时候呢，到了摩西会幕，或者叫摩西帐幕也可以，因为它的原文里面呢，大概你可以翻译叫会幕，你也可以翻译叫帐幕，也可以翻译叫帐篷，我这几个范围都可以翻译。当然圣经翻译是用会幕啦哈，中文圣经翻译叫会幕啦哈。但是呢，因为翻译过程当中其实当几个词都比较能用啦哈。那摩西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建造这个会幕，或者神小玉他建造这个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建造呢？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请梁善继续帮我读。梁善你在吗？好，那我来读吧。这里出埃及记33:7-9:11讲到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那我们在这里经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说呢，哎，这个会幕，我们看到摩西在做什么呢？他就讲说呢，就是有人在营外，凡求告耶和华的就在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所以呢，这个会幕的目的是什么？求告耶和华。当然除了这样呢，还记载说呢，摩西当时在这个会幕是什么呢？与神面对面的说话，当然也记载说像朋友一般，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呢，摩西的这个会幕呢，就是求告耶和华的，是同样的，同样跟之前的也是筑坛或者立柱，也是求告耶和华哈，当然还像朋友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会幕也是做着同样的东西， OK， 我们再看，那这是摩西的会幕啊，摩西的会幕大概长得这个样子的哈，其实不是很大哈。如果以以色列军队的那个人数的话，真的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呢，就是有它基本上分为外院、内院，然后呢过后呢圣所、至圣所，当然简单的分就是外院、至圣所跟圣所啦齁啊，这几个当然我们不晋升往这个方向分享，我们大概带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有大卫的帐幕，对不对？当时候约柜不是被掳掉了吗？对吧齁，在这个以利的儿子就做了坏事，然后呢就被掳掉了。那过后呢那个东西又到了谁的家之类等等。反正到最后呢，大卫就同什么呢，从这个俄别以东家抬回大卫城哈。那当时我们看到当时候大卫把这约柜抬回来的时候的情景是怎样的，这个梁善在吗？梁善帮我读一下。
在以赛亚书六章十二节至十四节，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中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和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大卫呢，当时用什么方式来到欢迎约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把他带回到大卫城呢。当然，他除了用之前也一直在用的，就是牛羊哈，或者是动物来到做献祭。那同时呢，他也加上了有什么呢？加上了是欢欢喜喜、极力跳舞，然后呢，欢呼吹号。那过后呢，我们知道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嘛，哈。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这样的方式呢，将约柜带回到大卫城里面。那当然，我们看大卫的这个帐幕，哈，大卫的帐幕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暂时性的，等着所罗门的为神的殿建好过后，就把约柜放进去。但是当然，虽然是暂时，但是大卫当时呢，非常敬畏耶和华，他不只是约柜，或者是简单很简陋的一个棚子，哈，那过后呢，或者叫大卫的帐幕，哈。那过后呢，就把有约柜跟施恩座，就这样啊，没有外院，没有圣所啊，人直接可以到约柜。当然，当时他们用的当然大卫肯定是得着了天上的启示，他才开始呢，就说在大卫的献祭过程呢，以赞美敬拜，以欢呼喜乐，以这个唱诗奏乐歌颂神取代了血祭啊。以赞美敬拜感恩的祭取代了血祭的部分。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整个赞美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哈，从一个血的一个献祭啊，它就在这里有一个转折。当然过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成就的，到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用这种的再用这个牛羊哈，我觉得也是神的智慧。如果今天我们还用牛羊献祭的话呢，大概我觉得呢全世界的牛羊都给我们杀光了，因为我们太多罪了，对吧？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它是以欢欢喜喜、激励跳舞、欢呼吹号、赞美敬拜、唱诗奏乐歌颂神取代叫血祭，就在那时候大卫的帐幕的一个实际的运营方式啊。当然我不想再晋升在这里，不然再晋升大家又越多的问号了。我只不过是要给大家一些这个不同的年代的一个背景，大家就知道呢，他们用各个方式，目的就是要敬拜神，目的就是要亲近神，目的就是要遇见神，目的就是要跟神交心做好朋友啊，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有所罗门的圣殿，对不对？再接下去我们看到有会堂，对不对？再接下去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教堂跟教会啊。所以呢大概呢我就给大家很简单很浓缩的跟大家分享关于到一个敬拜献祭的历史。所以呢从祭坛的献祭，从柱子的献祭，再从 摩西的会幕，再到大卫的献祭，所罗门圣殿的献祭，再到会堂教堂教会的献祭等等，整个时代的转换，其实可以说明一件事，大家在每个年代都什么呢，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大家同一个目的，就是要遇见我们这位神。那我们先有这个基础背景，那么呢我们才能更有效的来到分享我们在家怎么建立祭坛，我们在家怎么来到让我们在家里面就能享受神的同在，享受跟神在一起的连接，这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呢说到这样的重要的话，我们一定要了解宝血的一些功能跟功效。那昨天呢我们你可以用膏油破除你破除这家里的一些恶砍断或者是做很多很多等等。但是呢膏油做的工作呢比较属于是铲地啦，搬石啦，砍根啦，挖根啦，打地铲平。它是宝血所做的功能跟功用跟这个膏油呢就不大一样。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宝血的功能跟功效，还有宝血怎么有效的帮助我们筑坛，有效的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祭坛在我们家，好叫我们在家就能享受神的同在，好叫我们在家就能享受跟神连接美好的关系。阿们。好，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呢耶稣宝血的功效哈。那耶稣宝血的第一个功效呢，当然无可置疑，就是使我们亲近神。那这个很简单哦，当耶稣在十字架说的成了那刻呢，整个幔子就在什么呢？幔子就裂开了，对不对？然后呢，因此呢，人就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耶稣所做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跟神恢复这种亲近的关系。那以弗所书2:13呢，他说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得亲近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大概在这个经节我们知道宝血的功能跟功效是已经得以亲近了与主的关系啊。所以呢这点东西呢我们要知道宝血能为我们成就的，宝血能为我们做的，因为呢不是为我们做，而是已经做成了，只要我们踏上跟耶稣的宝血已经做成了这件事，跟他连接在一起，那耶稣的做成就能成为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做成。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呢真的不知道怎么亲近神，有时真的是觉得自己太脏，地太污秽，戒爱太肮脏。那么很简单嘛，耶稣已经做成了，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可以亲近的，那你就支取耶稣的宝血，那时候的我们就跟神可以恢复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跟神亲近了。所以往往很简单的图画跟大家讲了宝血的小故事了哈。那比如说我呢犯了罪，做了错，对不对？那犯了罪，做了错过后呢，魔鬼就很败坏，就怎么样啊？我犯了罪嘛，我做了错嘛，对吗？那这时候呢，我就跟神的关系拦阻了啊，就拦阻着了，对不对？因为呢，罪的缘故嘛。那如果这时候，如果说我犯了罪，我做错了，我跟神有拦阻了，对不对？那么呢很简单嘛，我只需要支取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所流出的宝血，我支取这份宝血，我透用这个来到祷告，来到认罪，来到悔改，这时候呢我跟父的关系就再次的连接回在一起，我跟父的关系就已经合一了嘛。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宝血的功能跟功效。有时候常常我们做几百次一直认罪，一直主啊，每天不断这么想着自己犯什么罪啊，主啊我犯这个罪，主啊我犯这个罪啊，我悔改。所以我觉得呢，与其一直想自己犯这样多罪，为什么不要祷告去支取说，主我是有犯过很多罪，但是呢你的宝血我进到里面，你的宝血已经得胜了，你的宝血已经让我跟你恢复关系的，你的宝血已经让我跟你亲近了，这时不是更美好吗？对吧？所以有时我记得我有去过一些教会哈，然后呢他们的教会的这个模式很可爱的，就是说他们呢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呢没有敬拜，没有唱歌，没有什么的，大家就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做什么呢？跪在地上呢酝酿要哭就是代表那我所讲的都是真的见证齁，除了是我告诉你说这个是假的齁，或幻想出来的，我讲的是真的齁。他们大家就跪在地上，然后开始一个开始大一个开始跪这一阵子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跪着，我讲真的齁，在酝酿着要哭。那我就跟看他们跪，只能跟着跪了，对不对？那跪了过后一阵子呢，我看到他们在酝酿着，那过后呢，酝酿着哭，酝酿着哭呢，一开始祷告是主啊，我是罪人，主啊，我犯罪，我罪罪罪罪，哎呀，我觉得耶稣已经成就了，使我们跟他亲近，我们又搞一大堆罪把他拉出来，那耶稣是不是觉得很纳闷呢？就是说哇，你们这些人呢，我都已经做了让你们跟幔子裂开了，已经可以跟父恢复关系连接的，你又老是一直罪罪罪罪罪罪罪罪，每一次聚会那边弄个要哭的样子，然后呢一直酝酿着要流泪，然后呢过一直在那边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罪，老实说我们每个人都犯，但是呢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原谅我，赦免我，确实我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求你饶恕我那么呢主就饶恕了，那我们就支取耶稣的宝血已经成就的事，我们就美好了，我们就恢复关系了，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当我们太过宗教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整个事情搞得非常宗教，很宗教化，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宗教很什么呢？宗教很闷，宗教很无聊，但是在圣灵里面，在耶稣里面充满各样的色彩。阿们。OK。那第二样呢，就是说呢，宝血所做的功能是什么呢？宝血的功能就是洁净我们良心的亏欠。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什么呢？况且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我们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洁净你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OK， 那这点我要花时间讲一下，因为呢这点对代祷者很重要。那耶稣的宝血的一个其中一个功效呢，就是洁净我们良心的亏欠，说白的就是说破除掉洗刷洗净掉所有我们身上的定罪、控告跟控诉。那魔鬼呢，他有其中一个名字是叫什么？控诉者、控告者，他专做控诉、专做控告的。反正呢一有机会看到有个洞来，他就控诉我们、控告我们，一直控告一个控告，控告到最后呢，我们就爬不起头了，我们就抬不起头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老是在那边变成一直认罪、一直认罪、一直认罪。所以呢有时有些人认罪并不是真心认罪，而是有很多的定罪控告在他的身上，他就不断的定罪跟不断的被定罪，那过后呢不断的在那悔改，但是实际上呢他不是真心的悔改，而是因为被定罪。那我跟大家讲一些真实的情况哈。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服事里面呢的生涯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定罪控告控诉的功课。那打个比方很简单的，那个定罪控告控诉的功课就是这样，比如说今天我在讲道，今天我在讲道，那么呢我在讲这道的时候呢，我在讲这道的时候呢，如果说比如说哈，我在讲这道了，那天打个比方啦，那天比如说我觉得好像我讲的时候很顺畅，那么呢我就觉得很厉害，沾沾自喜。那么如果说我讲的时候可能讲的咔咔咔咔咔有很多的犯错，那么我就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很差，那过后呢就很多声音来定罪控告、定罪控告等等。这个定罪控告呢是时常发生，它可以每时每刻发生，只要你服侍神它就一直在发生。所以呢如果说我生命的生涯里面我这关没过的话呢，我讲到我在网上讲到，或者是我在服侍着不同的弟兄姐妹，那么呢我的这生呢会活得很苦。但是呢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活在这样的控告跟定罪里面。 所以呢，如果说那就比如说它可以很简单的，比如说今天你开一个玩笑啊，比如说我开一个牛肉面的玩笑，对不对？那过后呢，到了结束的聚会呢，哎，仇敌就来了，他就，哎呀，你开牛肉面的玩笑，你看你开这个玩笑呢，你看，你看。你这个贪吃的牧师啊，贪吃的教师啊，开牛肉啊，他就是这样定罪控告你。那比如说那天如果说你在带祷告，对不对啊？带祷告，那你带着祷告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就会来说什么呢？啊，说哎呀，你现在带的真差，你带的真不好。他把整个定罪跟控告，特别自卑的人呢，特别容易被定罪跟控告。所以当有这样的定罪控告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那个人就会逃避，不想服侍啊，这是真实的情况。那我真实的告诉你，定罪控告跟控诉这个东西呢，几乎只要你服侍神就发生，只要你侍奉神就会发生。他会告诉你啊，那个定罪控告时会告诉你说，你祷告很差啊，你敬拜很不好啊，你买水果买得不好啊，你这个服侍不完美啊，你这个。他会有很多声音，就是目的什么呢？弄垮我们。所以简单，我要跟大家讲，若没办法胜过这关，不容易成为代祷者。代祷者你要成为神的一个心，神的一个出口来祷告。如果这个功课没胜过，那么呢，你会发觉你永远服侍的都是一种的艰难跟煎熬跟很多的不容易齁，这是很真实的情况。所以呢，我真的希望透过这个真实的故事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胜过他。那这个定罪跟控告呢，我们可以用耶稣的宝血齁，我们可以主，我支取你的宝血，洁净我一切良心的亏欠，我抵挡破除一切定罪控告跟控诉，把它破除掉，还给他啊，他攻击多少来就原则还给他，这时候呢我们就胜过了。那我跟大家讲真实的情况啊，那我在服侍的生涯里面呢，我看到呢会有被定罪控告控诉的人啊，到最后他们不断的被定罪控告，他们会灰心，会失望，会逃避，会隐藏自寻短路，甚至有些要自杀啊！我看过，亲眼看过啊，亲耳也听见，我也真实的看过就比如说有一些的先知啊，真的就是说，反正他觉得他是先知啦哈，那然后呢，他发的预言就是那种定罪控告控诉。这种预言一发出来过后呢，很多被他发过预言的想要自杀。我遇过一个弟兄直接跟我讲说，他说他被那个先知发了预言，他想去跳海。但是我这样的见证听到的不止一次，听到很多次。有些被这些预言齁，没被他祷告还好，祷告过后那个人灰心失望上当离开主的也很多。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齁，就是说呢，在这个我对主的认识这些年下来的，我有时做错有时做的不对的时候，主永远不会定罪控告控诉我。主有时候跟我讲东西很奇妙的，就打个比方齁，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对一位弟兄特别特别不满齁，我特别不满跟这位弟兄。那当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跟神讲的时候呢，讲跟神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尽量齁，尽量不要在这里画画齁，我因为会打断我齁，不好意思啊。那么呢这个弟兄呢，就常常就怎么样呢，常常就反正我对他就很不舒服啊，就很不爽他啦啊，这样的情况啦。那过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是祷告，但是祷告已经成为控告他了，就是啊，主啊，他这个人。当然讲了一堆过后呢，神没有责备我，神没有定罪我，神没有控诉我，神就跟我讲什么呢？他说，以诺，多一点认识，多一份爱，多一点了解，多一份怜悯。其实神这句话的意思，转个头就是说，以诺啊，你没有爱跟怜悯啊，就这样了，对不对？但是呢，神说话特别有智慧，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想，多一点认识，那可能我不够认识他，多一点了解，我可能也不够了解他。 过后我就真实的花时间去了解这位弟兄，那我就发觉哦，这位弟兄呢，他就身边都是女人陪着他长大，所以他整个个性就像个女人一样，很小气的啊，有时开会开会然后会生气的跑掉的啊，这样的都是很幼稚的小孩啊，一般上呢那种开会开会说不拢就跑掉的，这都是比较幼稚啊，比较幼稚的人会做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呢当时候我就看这个弟兄的时候呢，我就开会开会他就忽然间发脾气然后跑掉了，讲话不舒服他听他就跑掉了，所以这样的人特别幼稚啦，因为他跟这女人一起长大嘛，对吧。那过后那时候当我了解到、哦、他家人他从小没太跟爸爸在一起，都是跟女人在一起，那过后呢就养成比较女人的个性，那么呢过后呢我就明白了，就知道了，我就多一份爱，多一份怜悯了，我就不再跟他计较了，我就开始能去爱他了，我能去怜悯他了，甚至我也会觉得自己没有爱，自己没有怜悯了。所以呢神永远不会控告控诉我们，神说话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带着盼望性，非常带着一个鼓励性，非常带着盼望我们越来越像神，都是美好的。如果说任何的预言没有带着造就安慰劝勉为一个准则跟基础的话，我可以讲告诉你，就是说把这些预言放在一边吧，不用理会它、啊、所以我是跟大家讲真实的情况，只有魔鬼撒旦等等很喜欢控告定罪控诉别人、啊、所以呢我们当遇到这个事也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就像刚才的情况了哈，我们就像刚才的情况，就是说主耶稣，我支取你的宝血洁净我一切良心的亏欠，我抵挡破除一切定罪控告控诉，破除掉定罪掉，然后呢抵挡掉，然后呢破除掉就 OK 了。所以呢往往呢在你说只要你服侍神，你做的任何小动作都会被定罪控告控诉。比如说今天我讲个牛肉面的故事，等下他会来定罪我，等下我讲下这个东西有些弟兄姐妹不开心啊，然后呢诶那个东西会来定罪我，等下我讲下这个东西，所以会有很多定罪的啦。如果我们还没过关，我们一生都活在责备控诉控告里面。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个有效的方式，支取耶稣的宝血，因为耶稣的经文这样说，耶稣的宝血也是这样的大有功能跟功效，只要支取它，我们抵挡，我们破除，我们不再被定罪控告跟控诉，让这个定罪控告控诉完全的远离我们。阿们阿们。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大家对大家多多少少大家在这方面会得到一个突破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得快速一点哈，因为我主要要帮教导大家怎么运用宝血在你的家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宝血的功效呢，另外第三点呢是讲到表明上帝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马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跟十二节哈，讲到什么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羊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救赎的罪。那所以这是一个永恒永远不变救赎的一份约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的救赎跟救恩的一个约定啊，我们也知道呢是讲到现在到永恒哈。OK， 那么呢那大概呢大概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明白什么是救赎之约哈。 OK， 那跟大家讲宝血的小故事啦，大概这样了哈。那我在年少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季节呢很可爱的，那个季节呢大概呢每次呢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哈，我会看到人的脸上呢有红色，有绿色，更有黄色。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着人家的脸就有不同的颜色啊，红色绿色跟黄色。当然当时我很年轻，我不懂这是辨别猪灵的恩赐，我只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那个人会这样的东西。甚至在辨别猪灵的这个恩赐的运作里面呢，我也会看到人的头上有观音，有大伯公，有什么邪灵，我都奇怪的，我都没想去看的，但是就是看到这样的东西啊。那过后呢其中一个季节就看到红色、黄色跟绿色。那么呢过后慢慢我发觉呢， 红色的，如果他的脸红色的，他是已经被救赎的，他是什么呢？在约宝血的约的保护里面的，这些是基督徒。那么如果是绿色的哦，他是被巫术捆绑很深的，他基本上有其他的邪灵什么在他身上。那如果说那个人也不信主，那个人也不也不是说被捆绑很深，他就是黄色。所以呢，人家走这路是看红绿灯，我走这路是看什么呢？也是看红绿灯，但是看在人家脸上。所以那时候呢，我觉得我特别懊恼，我都不敢出门呢。我在想，主啊，搞什么的？这些人红花蓝青，红花蓝青，红花蓝青，搞到我不敢出门。当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是辨别猪灵。当然，你们比我幸福啦。我当时辨别猪灵的恩赐是折磨到我很惨的。那所以呢，这个见证就告诉大家呢，如果你信了主呢，你是有一个宝血的盟约，保守的约在你的身上。正如我当时看到人的脸上呢是有红色有红色的，是有救赎，被救赎过的齁。所以呢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东西齁。那包括呢，那比如说我也听过好多个这样的见证齁。那比如说呢有一次呢，这个某某弟兄呢，他就去跟同事嘛，同事反正不信主嘛齁，他们一起吃饭嘛，吃饭吃饭是忽然间走过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朋友的朋友啦齁，反正就是那种算命的啦这种啦齁。那反正大家玩玩在一起这样吃饭，就讲讲讲，他就开始给他们几个算命，这样算算算啦、啊、那算算算算到这位弟兄的时候呢，他就说哦，你的我算不了啊，因为呢你是属耶稣的所以呢你的命是在耶稣那边的，所以我没办法算。所以我觉得呢，诶，听了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其实这样的不止一次啦，我听过很多次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属耶稣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宝血的盟约是大有功效，大有果效齁。那就比如说呢，那在于这个宝血的部分呢，有时呢我自己在服侍，或者是我住在这个什么酒店的时候呢，诶，我会发觉到呢，就是说呢有时候那个征战很强的时候，我会发觉我的窗口会有一个东西好像跑来窗口这样齁，但是呢它永远进不来，除非我有破口，除非它的那个力量很强大。否则的话他几乎进不来的，他就在那个窗口在那搞怪搞怪搞怪，因为我知道我与神的约在这里，神的保护的约在我的身上，这个神的保护的约也在所有基督徒的身上。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支取这个宝血的盟约，特别保护的盟约在你的身上。在整个属灵的世界的圈子里面呢，宝血是大有功效，大有能力，宝血是在属灵征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让我们得胜再得胜。哈利路亚，更多的支取耶稣的宝血，更加的来到用宝血的这个功能功效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什么呢？可以来到活在这个宝血的遮盖跟保护里面。阿们阿们，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其实我跟你讲，这很多呢都是我自己在属灵里面的一个摸索，也是我属灵里面的一个秘诀齁。当然包括在经文的出处里面也可以看到是圣经的一个依据跟根据齁，这是很重要齁。所以希望我生命走过的很多冤枉路，你不需要再走这个冤枉路了齁。那第四点呢，就是说罪得赦免，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啊。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用所犯的罪。那然后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啊，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是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 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宝血呢，除了刚才讲的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罪的部分解决了，我们罪的部分呢已经被饶恕，已经赦免了哈。好，我们今天也有好多画家哈，今天大家注意一下哈，大家注意一下哈，谢谢哈。好，那么呢，我们看哈，在这里呢，我们大概看一下呢，就是 OK， 那宝血的功效在这，那我就恳求大家哈，就是说就是说尽量注意一下哈，尽量注意一下啊，因为呢这个每次我要这样弄一下就打断了一下，又要重新打断了一下就重新，而且每一场都打断了很多次啊，所以呢这样大家啊，恳求大家注意一下哈，谢谢啊。好，那么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呢，宝血的功效是让我们罪可以罪已赦免哈，我们就成了义人哈。那我得解释跟大家讲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已是义人哈。那但是呢，我们成圣还是一个过程。所以呢，大家呢很多就讲说呢，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犯罪，那我们还是罪人呢？那其实我的对圣经的理解不一样哈。那我们信了主过后呢，我们因这支取耶稣的宝血，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我们罪他解决了，那我们已经是义人。但是呢，义人呢，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成圣。我们是，比如说我们讲说准义人吧，准义人哈，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啊，或者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那么呢，我们依然是义人，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再用耶稣的恳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才让我们走掉成圣的道路。圣经里面讲说因信称义，没有讲到因信称圣，我们还不称圣，我们还有很多不洁净，但是呢，我们是往着称圣的步伐，从义人慢慢走，越走越走，我们就走进成圣的一个步伐，到见耶稣的面啊。所以呢，宝血也是主要就是洁净我们，也是洁净我们罪的部分。那除了宝血这方面呢，我们要讲的是可以带来圣灵的工作哈。第五点哈，我们看到呢，在利未记14章14到17节讲到，祭司要取些属，这个字怎么读啊？属什么祭性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怎么读？哦，那这个梁善来帮我读吧。
祭司要取些赎愆祭性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性的血上。
啊，继续。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呢，宝血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做什么呢？就是带来圣灵的工作哈，带来圣灵的工作哈，宝血的功能哈。OK， 今天真的太多画家了，你们很喜欢画画啊，改天教你们画画吧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呢，就是说呢当我们罪得赦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圣灵啊，当然这是宝血的另外一个功效啊。所以呢在这点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点当中其实跟这个膏油的其中一个功效蛮类似的哈。接下来第六点这里呢，可以看到可以成全身心灵的医治。那以赛亚书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祸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么呢，接下来第5节讲到，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所以我们知道宝血的功效是什么呢？让我们什么呢？得平安，得医治啊，断开破除掉我们身上一些诅咒咒诅啊，这是宝血的另外一个功能跟功用。那呢跟大家讲一下呢，好像那、啊、今天晚上我们稍微有进到这个环节，但是先跟大家讲，我记得在我生命当中，我记得其中一场情一如，那场情一如我记得呢是很强很强，关于到宝血的高墨的一个运作在我们当中。当然如果你大概对属灵界比较近身的话，那我告诉你宝血的高墨。那如果你不是很近身，你也不太能接受，那我就告诉你是耶稣基督的恩膏啊，这样就 OK 了啊。那我记得当时那场聚会呢，很强很浓的宝血的一个恩膏啊，或者一个神当时要做这个工。我发觉当这个宝血流进，就是涌进整个会所的时候呢，我几乎满身都会感觉到里面有一些的痛被逼出来，就好像今天我们好些弟兄姐妹说，哎，为什么无端端我头很痛，无端端我的心跳加速，无端端我好像我的手忽然间有刺的感觉，我里面有什么，就好像那个宝血来到的时候呢，好像将我们一些隐藏的一些病痛，隐藏的一些的暗痛，忽然间就好像涌出来爆发出来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我很真实可以感觉到当时那个宝血的那个流露，好像都进到我的血液，我的筋骨，我的所有每个部分，我就感觉忽然间好像那个医治顿时就发生了，就是好像顿时进到那个宝血的领域的那这个环节里面。那这个是我活生生经历过的，我就发觉到有时神也用这种宝血的方式来到断开破除掉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好叫我们身心灵都可以得医治。那这里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啊，以赛亚书可以清楚看到的哈，就是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们。那么呢，接下来呢，宝血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看到呢，第七呢，脱去从祖宗所遗留的那个罪的捆绑权势。那彼得前书呢，1:18-19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乃是凭着耶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启示录讲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或者洗去罪恶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能看到呢，宝血也可以来到什么呢，脱离粉碎或者是洗净我们从祖先的一些的罪孽，或者我们叫破除掉我们的一些的捆绑的链锁跟瑕疵的一些链锁。那一般上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有时我会这么做哈、啊。大家想不想知道？那一般上有时候呢，我会特别选一些宝血的诗歌啊，我就打开。打开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这个诗歌的恩膏的运作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什么呢，我就开始主啊，我很有很多祖先来的这种罪捆绑跟瑕疵跟一些不属于你的，主啊，我求你来到洁净，我求你来到破除，我求你来到断开，我求你一切不属于神，我就单单只开这首歌，其他歌我都不开。然后呢怎么样呢，就是说一致的来到求主什么呢，求主来到洁净，求来到破除。所以呢一直重复，就把这首歌一直重复，
在你宝血里，
哇，破除掉我一切从祖宗来的，破除掉一切不属于你的，破除掉一切断开把、一切从祖宗遗留下来的，若你来到洗净我，若你要支取彼得前书1:18，你讲到说，知道你们得赎，过去你们祖宗所流畅虚妄的行为，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若基督的宝血在我身上成就，而且在我身上成就，破除我断开一切不属于神的，我
破除断开一些捆绑加缚的链索。主啊，你身体里面提出了一个我觉得你说他爱我们，就是真实使我们脱离自己的罪恶。所以我祷告破除这些在我身上的捆绑加缚，还有从家族来的这些钳子，令我断开这破断一些不属于的束缚。
好，我们是重复一首歌，一个宝血的一首歌，一直重复过后呢，用这个方式你就发觉呢，你自己在你身上也可以做医治释放，你在你自己的家族也可以做，因为宝血的功能大有功效，大有功能。 Amen Amen。 好，那这是第七点。那接下来呢，第八点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呢，启示录12章10到11节就讲到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宝血。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呢，在整个属灵领域里面呢，宝血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很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来抵挡仇敌，它可以来到属灵征战。如果你长期你会进到属灵征战，你却不知道宝血的功能跟功效，那么呢，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一定要懂宝血的功能跟功效，因为它是主灵征战的一个必备必要的一个功能跟功用。 OK， 好，那么呢，那再跟大家讲宝血的这个部分哈。那么呢，一般上有时候呢，当我进到属灵征战的领域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开一些宝血的诗歌，或者关于宝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哈。我就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就是自己宝血来到什么呢？来到身上，自己宝血的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
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宝血的歌颂，
或者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这样，当东西错了，东西不对了，我们就修改回来，东西错了我们就调整回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有智慧的，这也是主的门徒。如果东西明明错了，我们又一直坚持着这样做，我就觉得大家去思想一下啊。所以呢，到底说，就好像昨天说高牧圣经里面记载有什么呢？有抹，有喷，对不对？然后呢有倒，对不对？有没有画十字架啊？你自己去思想了哈。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耶稣的宝血那么珍贵，那么我们拿来洁净桌上的食物，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不对啊？或者这符合圣经吗？哈，或者是有些人说用他的用什么用宝血来到宝血来到洁净房子用宝血来到保护车子，用宝血来到保守财产，我不知道啦，你自己去思想啊，到底这符合圣经吗？到底这里有没有经文的依据跟根据？有没有呢？我觉得自己去思想啦，哈，自己去思想啦啊。所以我觉得呢，宝血那么珍贵，不要乱乱拿来用啦哈。我觉得有点搞笑，宝血洁净房子，宝血保护车子，宝血保守财产，宝血还什么呢？洁净桌上的食物，洁净我的牛肉面，我觉得有点搞笑。但是没关系啦哈，这个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哈，但是如果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圣经没有记载的东西，我们应该慢慢的把它放掉吧啊。接下来最后一点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啊。那么呢这点呢我大概是希望有效的帮助大家呢，就是说呢怎么在你的家里面去将这几个东西把它建造起来啊。昨天安营的部分我们有讲的高油是抹是坛是倒画十字架，自己想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呢高油呢，我们走第一圈是来到我是破除营垒，然后呢医病赶鬼这方面破除粉碎掉。那么第二圈是归主使用，分别为圣。那第三圈是圣灵运行跟基督同在啊，这几样东西啊。OK， 那么呢当然我放恩膏音乐， OK， 这个就不讲多了啊。好，那么呢在这章里面呢，我们知道呢，那比如说安营主要是把不属神的东西除草搬石伐木砍根，把地铲平修直，然后呢挖洞，对不对？那么呢这些东西就没有存在。那么呢今天我们讲下宝血的功能跟功用呢，我们大概知道的宝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亲近神，然后呢洁净我们良心的亏欠，然后呢表明了上帝永远不变的救赎之约，然后呢罪得赦免，使我们在神面前可称为义，然后呢可以带来圣灵的工作，可以成全身心灵的医治，然后呢脱去从祖宗遗留的那个罪的捆绑跟链锁啊，然后呢胜过魔鬼的控告。那如果说直白的话，第一就是与主关系亲近，那破除定罪控告控诉，然后呢讲到就是说这个整跟神的约是现在到永恒，然后呢讲到的这个罪已赦免是义人啊，然后讲到说领受圣灵得医治得平安，然后呢破除捆绑辖制跟链锁，抵挡仇敌跟属灵征战，这大概是宝血这个比较就是说呢有经文根据依据有原文的支持的八个耶稣宝血的功效哈。那么这八个功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哈。那我们刚才讲了修身齐家平天下，那有些宝血的功能呢比较是属于修身，有些比较属于齐家，有些比较属于平天下。那修身主要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状况啦齁。那主要呢修身的话呢，我就列出这四点比较属于是修身的部分。那宝血呢，我们先要宝血的功能功用有八种为主要。但是呢它的功能有四个是修身，两个是比较属于齐家，两个是平天下。当然你不要这样分也可以，但是我稍微分出来好叫帮助弟兄姐妹更加有效的运用啊。一般上呢接下来这两个呢就是比较属于是齐家，那接下来呢或者这三个啊 啊，当然有些会重叠啦哈，这三个比较是齐家，那最后这两个比较属于平天下。那今天我们只讲修身跟齐家 ，OK？ 好，修身呢，我们讲说要摆正布局嘛，对吧？对吧？就是那一般上呢，那如果说我们要建立祭坛，对不对？那我们讲到说，第一，我们已经是安营了。安营过后要什么呢？安营过筑坛嘛，哈，建祭坛嘛。那么呢，我们建祭坛呢，耶稣的宝血就非常重要，来到建造祭坛。因为呢，我们呢，那第一，我们要建造祭坛的时候，我要修身先哈。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支取耶稣的宝血，罪得赦免，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说脱去祖先所遗留的那个罪跟权捆绑跟权势。那接下来第三呢，就是说就是洗净我们良心的亏欠，就是恶者的定罪控告跟控诉。那么接下来呢，第四呢，就成可以成全身心灵的医治啊，得医治得平安。那主要呢这四点东西啊，我们比较是自己宝血对我们个人哈，对我们这个人能我们能运用的比较有功效跟功能去帮助我们。当然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也可以为自己，可以为家人，为家族，为土地认罪悔改为一个基础。所以一般上呢我们修身先对付好自己这个人的部分先哈。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齐家。齐家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祭坛啊，祭坛这些。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呢，齐家的部分呢就是三个部分啊。第一是表明了上帝永恒不变的约，现在到永恒，使我们亲近神，然后呢可以带来圣灵的工作，这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先你在你自己的家选好一个地点，选好一个房间，成为你经常献祭的地方。然后呢如果许可的话，你可以24小时播放恩膏的音乐在这个房间，让这个房间被分别为圣，让这个房间成为你的祭坛。当然有些人建造祭坛会去拿12颗石头，还要以色列带回来的，有些人要放一个什么，放一个月柜的锦旗，有些人要放一个什么什么海报单张等等。那我对我而言呢，我喜欢简单，我喜欢干净，我喜欢清洁，反正心中有神就有神啊。有时搞一堆这样的东西，我不见得是太好的事啊。所以呢，当然了，有些人的房间弄成什么以色列的锦旗，然后呢什么世界各地的国旗，然后呢什么哪个先知的话哪个一大堆啊。我觉得我的祭坛很简单，没什么好东西的，没什么东西在里面，但是我的属灵就是说灵修必备一定是在手上啊，其他的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需要的。那所以呢，一个空房间给我把它洁净掉，成为我献祭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建造祭坛，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找一个你自己家里面，选一个地方，选一个房间。当然有一个房间更好啦，人家不会打岔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选一个，比如说说好，我就客厅的这个角落，我就厨房的这个角落，我就书房的这个角落，我就房间的这个角落也可以。但是呢，你每天就在同一个地方献祭，这对打通属灵的管道非常有帮助。OK， 好。那么呢，当然，如果我们在晋升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属于是胜过魔鬼的控告，包括抵挡仇敌，包括属灵征战。那个我们姑且我们不谈哈。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谈的就是说修身齐家，那平天下呢比较属于通天的祭坛。那今天我们不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先讲一下呢，那还记得我在灵的成长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爱的每一天哈。所以这是我在2021年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叫爱的每一天。那么呢接下来呢灵的成长的第六课讲到神同在的秘诀，或者爱的七个心，这是我2021年送给大家的第二份礼物哈。如果说你没听过这两课，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滴滴云端哈，滴滴云端上呢，滴滴云呢可以去找哈这两个课程。我相信这第一份礼物，第二份礼物你会爱上它。 阿们。 OK， 那么呢在第一份礼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灵修的标配。那呢其实在我的祷告室或者在我常献祭的这个房间呢，一般上我没有挂任何东西，我也不放任何东西，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我喜欢简单干净啊。但是呢属灵标配我一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比如说圣经、笔记本音响，这三个是我一定有的。当然现在圣经我大部分是用电脑，所以呢我就一本笔记本一个播音器就解决了的。而其他的东西呢不是我的喜好，也不是太我太用的太多的东西。当然有时神要我画画我也会拿着一本画本在手上或者笔啊。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说圣经跟笔记本一定不离身。但是笔记本我现在也把它导到去电脑了，也是，所以我一个电脑一个喇叭几乎就可以解决了这样。但是呢这属灵的标配呢我当然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讲，大概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去灵的灵修第五课讲到爱的每一天，你可以去看过齁，看这整个这几样东西齁。那么呢为什么我觉得说在我们的一些房在我们的祭坛，我们就是选一个房间来到献祭给神的地方呢，为什么就是不要挂这个图画，挂那个海报什么什么，为什么呢？很简单齁，如果你有上过我的灵的灵修第一课讲到爱的相遇，其中讲到属灵的真相的部分呢记得吗？这幅图画大家有看过吗？大家有看过这个图画吗？梁善我们可以把大家的麦克风打开吧。不是麦克风哦，就是这个聊天齁，聊天的部分打开吧。问看弟兄姐妹有看过这个图画吗？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看过齁，没看过，有看过齁，有看过齁。当然我在上次教课的时候有跟大家清楚，有跟大家清楚讲过齁，这幅图画呢是来自韩国的异端教会齁。如果说你没你不知道或者是还不清楚，那我直接告诉你啊，这个韩国异端教会的这个话呢，其实在很多的微信平台几乎都能看到。如果你还没看到，你可以在微信你打属灵的真相，那过后呢你就进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则我写的叫在神降临啊这个公众号我写的叫属灵真相啊。当然我现在没时间，如果我有时间的时候我还要把很多属灵真相带给大家，因为很多弟兄姐妹确实根本就不会分辨啊，根本就不会分辨。所以呢这张是其中一个这个异端教会带出来给大家的一幅画，但是它还有很多幅画呢，很多平台或者很多基督徒有些都把它变成人头像啊，都把它变成人头像。这幅呢，但是这幅画呢是被很多教会拿来挂在他们祷告室，很多拿来做日历，很多放在他们教会的大厅等等等等，就是这幅画啊，这幅画哈、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学会分辨了哈、啊，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就鼓励大家啊，最好你什么都不放了，这是最好了。如果放着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导到最后呢，就是说把一些不属神的都放在这里哈、啊，这幅画是韩国异端教会的一个画来的齁，韩国异端教会的画。如果我有写一个文章叫属灵的真相你自己去打属灵真相啊，在微信上属灵的真相啊，你自己去看，里面都解释得很清楚哈啊，所以我今天就带给就觉得有这个感动带给大家。因为呢如果说昨天就讲到说什么呢，安营嘛，安营就是要把这些不属神的东西全部拿掉，不属神就把它拿掉。所以我到了很多的祷告室祷告殿哈他们很多都放在这个画在里面。当我一看的时候我讲说，怎么你会把这样佛教元素的东西放进来呢？然后呢我这个当然在属灵真相的课我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是印证过， 我是考察过，我是查考过，我也是确定这就是异端教会出来的东西，包括我给大家看了不同的不同的证据给大家看哦。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把这些不属神的东西拿掉啊，不然你怎么做代祷者呢？还没打战就已经被捆绑了，怎么可能打战呢哈、哦、那所以呢这个当然把这个话搞到整中国的这个牧者真的要悔改了哈、哦、真的要悔改哈、哦。我有在属灵真相的属灵的真相的，你在微信你把属灵的真相全部的东西都在上面齁、哦、自己去看齁、哦、好不好。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大概知道呢宝血的功能跟功效是这使我们跟神亲近，洁净我们良心的亏欠，表明了上帝永恒不变的救赎之约。然后呢罪得赦免，使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义，可以带来圣灵的工作，可以成全身心灵的医治，脱去祖先所遗留下来那罪的捆绑，胜过魔鬼的控告。这是我们在我们家需要建立祭坛的话呢，那么呢耶稣的宝血是极其的重要啊，极其的重要啊。我希望大家呢真的明白耶稣的宝血的功能。耶稣的宝血的功能是已经做到，已经做成了的，等着我们跟神连接起来，那么呢耶稣的做成就能成为我们的做成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说好好建立你跟神关系的祭坛在你的家啊。希望你好好的好好的就是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哈就是说好好的建立这个祭坛。安营祭过后是什么呢？安营过后呢我们就是做这个安营过后呢我们就是筑坛。那么呢安营是为了我们住在里头，住在这家安心跟放心。那么呢筑坛是为了我们住在这家可以享受跟神连接的心，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可以连接在一起，简称是享心跟连心。所以呢希望在昨天的课跟大家讲到膏油的重要跟功能跟功效，跟膏油可以在你家成就的事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到筑坛在你的家，那么呢宝血很重要，宝血能成就这个筑坛的建立在你的家里面啊。希望多多少少大家可以开始你的筑坛工作在你的家耶稣的宝血在属灵征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来到去得胜突破啊。阿们阿们。好，那么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呢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晚上的聚会吧。就是我们支取你宝血的能力跟宝血的力量，主我们真的祷告你来到敬起你的代祷者，你的守望者。主我们真的祷告，我们真的需要敬起你的代祷者，敬起你的守望者。主啊谢谢你，敬起你的代祷者跟守望者。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主，我们真的让我们知道宝血的功能跟功效，我们不要再白白浪费你的宝血的功能功效。你的宝血的功能功效不是为了来到洁净食物，而是为了让我们与你亲近，是为了让我们洁净良心的亏欠，是为了表明我们跟上帝永恒不变的救主之约，是为了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是可以来到用圣灵的工作，是可以澄清真心灵的名字，是可以脱去主天所遗留的这种罪的捆绑跟瑕疵，是可以胜过魔鬼的控告跟控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们这时候，我们来支取主的宝血，让主今天在敬拜所带下的主的恩膏流露在我们当中，流露在我们当中，流露在我们当中。我们支取耶稣在十字架做的这个宝血的功能跟功用，我们支取，我们支取这片宝血的功能跟功用。说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与我们在一起。乌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都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有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哦，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
主啊，我们祷告你继续开启我们更多有关系到宝血的真理。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宝血的功能跟功效，你的宝血所成就的，你宝血所做成的功，主啊，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我们真的不要再迷迷糊糊过一生了，我们真的要来到在你的宝血上晋升，去明白宝血的意义，也明白膏油的意义，让我们成为神合格的代祷者。如果神的代祷者都不懂得宝血的功能跟功效，都不懂得宝血的功能跟功效，主啊，我们怎么就成为一个合格的代祷者呢？主啊，帮助我们成为合格的代祷者，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家建立这个祭坛，建立这个祭坛在我们家，我们把我们家把我们家用膏油来到安慈，来到伐木，来到砍根，来到铲平，来到挖洞，来到修止，我们就用你的宝血，用你的宝血，让我们建立祭坛，建立一个跟你连接的地方，建立一个跟你紧紧相扣的地方。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晚上，
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晚上。
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
马上我把时间交给你，三分钟。
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感谢你，阿巴父啊，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为你保守，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近，因为你的保守，让我们看到与你之间的永恒，因为你的保守，我们不再被仇敌所残害。主耶稣啊，谢谢你，你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耶稣啊，感谢你。
耶
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需要筑一座坛，无论在哪个地方，我们都需要专注地为你筑一座坛。这座坛是属于你的，是属于你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听到今天这样的课程，让我们能知道原来我们跟你的关系是需要如此的亲近。以前我们不明白，以前我们的祷告可能只是在祷告我们自己，并不是很懂，但是借着以诺的讲道，借着你下载下来的言，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更多更多的拜你，懂得你，与你亲近，与你建立关系，不只是我们嘴巴说说，也不只是我们行为这样做，我们要一直专注下去，我们要为你筑坛，我们要与你的关系越走越近，我们要与你更亲近。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血，谢谢你宝血这么多的功效给到我们，原本我们真的不知道，只知道说主耶稣啊，你的宝血，你的宝血，真的不知道阿爸父啊，原来你的宝血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得胜的名字，阿们。好了，各位，就咱们今天的讲道就到此结束，大家晚安。